我们已经呢介绍完了这个性相的四相，就是依这个净识啊，这个依这个智来观我人众生受者四相，跟前面依这个聚合境界说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来讲呢，是更加细了。我们还这个回顾，就是这个四种要离的相。这个我相呢，就是与所证，有著着，认为已经证得了真实了，已经离了细论了，那么这个是我相。这个进一步的人相呢，就是能够有离了所证离细论境，离了所证真实境，不再以此为一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用心的本身，那就是这个呢，心有证悟，这个证悟者，那这个是人相。而这个众生相呢，就是连所证悟能证悟之间的这个细相也观察了，然后也离了，能够如实的了其这个所有，这个是了相众生相。那么更细微一点呢，就是这种了相也退还，也遣除，心存绝招，这个也直接了显现观察，那么这个这个称为呢这个绝照所了，那就是收者相。作为开悟的时候啊，要证入真实，与实相相契，那就不能落在这四种这个毛病里面，走向歧途，那就这个不能够证得真实。下面呢就是做一个的解释，就是对这四种相呢做一个总摄。善男子，若性照见一切觉尘，皆为尘垢，觉所觉者不离尘故，如汤消冰，无有别冰，滋病消者存我觉故，亦复如是。这个经典里面说的一些甚深意，难解难思的时候呢，就举一些比喻，举一些事例，作为辅助，让我们更加好理解，能够从意识上呢更加清楚。那么这里就是总摄前面四相所说了，这个若心照见一切觉者，就是你心有所存留，即使到了极细分，心心念念呢临明觉照，似乎是真的真实了，与实相不相违， 这个愚诸境界呢，不起作意啊，不起扰动啊，不起幻动啊，那几乎好像就开悟了的样子。那么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说几乎，不能说接近，就是快开悟了。这种种之说呢，你差一步就是不是的。这个即使接近的再接近，也不能够等于，也不是同于。所以这里这个新照见一些觉者了，皆为尘垢。尘垢就是染着了尘劳啊，这众生在生死当中啊，称为生死尘劳嘛，尘垢啊，垢是染垢污垢的意思，就是有种种的细嫩烦恼，生死当中头出头没。那么从这个显发觉性，这个远尘离垢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只有真正的见的佛性，顿悟成佛，如实的这个见了了，开悟了，那么才没有尘垢的遮挡。这没有见到的时候，这个之前，哪怕你道理思维明白了，依此观修训发这个殊胜的圣解，这个烦恼啊，有很大的这个智慧力量正普，几乎不见。但是往往几乎不见呢，它就是这个细相卷的层面呢，隐含其中，就好像我一般讲的说死灰忽然一样的，你看起来那一堆草木灰呀，都熄灭到了火，已经黑掉了，那你的想法，你的认识，就觉得这个火是不存在了，没有了，很安全，没有危险，那么就去休息了。那结果入夜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有风啊，微微的吹啊，这个当中还有一点点的火星，结果这一吹之后，它就慢慢慢慢这个燃烧扩张，整个的把这个地方就给烧起来了，死灰忽然呢，就造成火灾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好像有一个常识，不是这样，是德山仓龙潭吧？这有一次的时候，冬天呢，烤火，南方呢，这是湖南的地方嘛，南方都是冷啊，冬天下雪，就是拿一个杆子啊，这个下面放上灰，然后放上一些木炭草木之类的，在上面用灰盖起来，火要小了一点呢，要翘一翘，然后让这个火露出来一点点，就一直这样烤取暖，不会太冷，不至于太冷。那么就是说到了下午啊，这个火了就是一般都会越来越少了，那么这个禅师啊，就说把这个火了拨开一点点，弄点火烤一烤，那另外这个禅师这个时候还没有开悟了，他说没有火啊，哪里有火呢？这个杆呢外面都冷掉了，结果这个龙潭禅师就拿着这个火钳，就是假火的，就火钳子敲一下，取出来一个火炭。他说你讲没有火，这个是什么？看到以为没有火了，竟然还取出来一个火炭，所以这一下子就顿悟了。这我们心一时的静下呢，往往在观的时候看的时候，这个一不小心就堕入相似境界而不知，不知道啊，以为没火了，实际上还有火了， 以为是觉悟了，开悟了。这个比如说讲说佛法道理，能够滔滔不绝了，口如悬河。应对一些事情呢，也是能够无碍自在。但是到了某些事情情境出现的时候，烦恼就勾出来了，就发起来了。就是以这个声闻经典论点里面呢，相应的例子了，也是有这样讲的。就是某师父，他弟子呢出家修行虽然晚，但是这个参学啦，勤奋呢，这开悟了，证了阿拉汉果了，这入定升观呢，发现这师父还是个凡夫，所以就回去启发师父了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师父没有开悟，没有见到，只是由于禅定的力量，他能够得到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所以烦恼政府，而且有佛法的学习啊，这个身之观修啊，能够观苦空无我无常啊，苦集灭道四圣谛啊，这烦恼都不起的。那么这个弟子呢，就是跟师父讲了，你还没有开悟了。师父就说，怎么没有开悟呢？我这个已经证阿拉汉果了，烦恼都没有了，你还说我没开悟啊？他说不是，他说你确实没有证到，那个某一天有因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他有一天呢就托钵回来的路上，那么就是看到一个女人呢，看到一个女的呢，她就不知道怎么就发起了一些这个念想，她这个时候知道了自己还有烦恼，那么在这个女的这一笑的时候，就露出了这个白色的牙齿了，随即就现起白骨光，现起这个变化光。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见到，然后他就非常感慨呀，然后就感谢他的徒弟，就是跟他这个出家学法，然后又修行成就的，所以也是堕在相似境里面。对于这种情况呢，在佛在世的时候有，后世也是有，都有，只有真正见到这个相似性才突破，这个因人而异。某些人呢就在这些细节的关卡的层面呢，这个被陷下去了，出不来，所以经典里面都是描述嘛，这个见到的人是怎么样呢？正信离身，远程离垢，得法眼镜。那正性离身就是说这个涅槃性，就是正性真实性嘛。离身就是离凡夫，离一生性，只要你有我人众生四相当中的一种相，那你就还没有离一生性，还是凡夫。那么真正见性，这个顿悟真理实相，这个显现就契入实相了，那就一定是离一生性的，远程离垢啊，就是这个尘是尘劳啊，尘劳境界了，垢呢就是染着了细论呢，这个二者是相应的。这你要是没有这个垢啊，就不会染这个尘。那么清净了以后，这种种自尘呢也是清净的。得法眼镜，这个时候才得则法眼。所以有照有觉，乃至于觉得遍觉一切， 都是尘劳当中的事，都是尘垢之事。可是我相啊，它是隐藏在其中的，有时候的变化呢非常的诡异啊，就是需要有慧呀、能够善为抉择，醒察，不堕在这个歧途当中。觉所觉者，不离尘故，就是为什么讲照见一切觉者都是尘垢呢？就是我们还存留有所觉，存留有所见，这样的觉，这样的见就不是真觉，就不是真见，仍然在尘垢当中。所以讲到精微处细微处啊，就是要超离能所，一色入有证有觉。那么这些证这些觉都是取啊，那就是形成能所二取，就是能取相所取相。有能证悟的心，有所证悟的境，相聚而起，相依而起。这已发觉未发觉之间呢，这个就隐含其中了，就发生了，就显现了。所以后期禅师这个禅宗里面就讲嘛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不怕你起念头，起念头起啊，就怕你这个观察力啊不够啊，被他带走了。这个当中的这个因缘呢，就像电光火电光石火一样的，一闪电就过去了，一闪灵就过去了。这个打火石咔嚓一声，这火花就顿现了。你再找的时候，但是已经歇了。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呢，就把这个茅草啊点着了，点火了。那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一闪就过了，你要没有避开呢，假设触到了，那就被雷击倒了，打坏了。这没有打到呢，一闪就过了，就滑到一边了。不会伤害这个人，影响这个人。所以是电光石火之间，所以禅宗禅师里面为什么讲顿啊？就是教的人教的人听闻受指教的人，都是有根基，有基础才都做得到。所以这个觉所觉者，不离尘故，这已发觉未发觉了之间就这个无明啊，隐含在这个当中，所以不要因为说我觉悟啦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前面这个讲思相的时候，特别是第一相真我相，这个聚合当中观我相呢，也是这个于无取蕴这个执着我寂蕴离蕴等等，你要是了解清楚了，那么这个人呢、众生呢、受者就容易了解了。那么这里你把这个心所真呢，离了这个我觉了，离了这个执取啊，呈现了这么一个境啊，认为是真的空了，认为是离了我了。这恰恰相反，这个时候它是我啊另外一种表演。表演如虚空一样的，表演为无可住无可着一样的。实际上呢，有意无可着，有意无可住，就是住着，这是细的这个大我相。那么随之而离，乃至于有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本质性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学佛法，有些人学了道理，学了很多，但是不够透彻。就舍弃了世间的细论呢，升起了佛法的细论，落在这个 观念里面打转转，不能够影响于趋向于真实觉观呢，如实的观察到这个当中的陷阱障碍，所以修行呢是有陷阱的，所以转着转着也转回原处了，觉所觉者不离成故，如汤消病无有别兵，那么就是举例子来说了，就好像说这个用热水，特别是北方冬天呢是泼水成冰的，太寒冷了，零下几度十几度，冲潭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要筑一个墙呢很简单，把水浇过去就起来了，那要想这个冰啊化掉怎么办，最快的方法就是烧烫的水，这个烫的水一泼，因为本身有高的温度有热能，所以就把这个冰化了，这冰就成了水了，这个就是汤来消冰，就如汤消冰，就好比方这个汤来消冰，这消了之后有没有冰啊，汤呢是水的，这个本来是冰块固体，它不是水不是液体，那么这个一消之后它这个跟汤呢就融合在一起了，见不到汤了，也见不到冰了，都是水了，没有这个差异了，就是消融了，如汤消冰，这个不是消了之后啊另外还有一个可消之冰，所以无有别冰，没有别的冰，冰之所以为冰呢，就是这个温度低了以后它冻结在一起了，这个众生之所以为众生是什么，无止于的戏论，究竟有没有个实实在在的众生呢，不可改不可变的众生呢，没有，如果有的话那就不可能经过修行转凡成圣，所以究竟意义上的圣者有没有啊，没有，圣者是如实正知离取，取着离戏论，这个了本真实啊，一切法如是，何来圣何来贤呢，所以正入圣位无圣可得，这个众生凡夫啊一切皆如本来如此，经这个正入真实啊，心得契入了，无可契入无可得相，因为法性从本以来就是如此的，不是因为觉悟心生的，也不因为没有觉悟就有所缺有所欠余，没有，所以这里就是举汤消冰为例，消了冰之后冰又在哪里呢，冰之外有水吗，没有，冰本身就是水，众生为什么讲本来就是佛呢，就是证入真实，成就无上菩提就成为佛，没有证入没有觉了就成为众生就成为凡夫，这个依真理的层面上来讲呢是不二的，这依水的本质上来讲呢汤也是冰也是，只是一冷一热了各有不同的这个状态，成我觉我亦复如是，就是感觉有我了，觉得我的存在了，有所觉照啊，种种种种皆是戏论， 就是烦恼的这个嘞遮挡，犹如这个寒凉，让水凝结成了冰。细论的遮挡，这个扰动，让心啊不觉不知，不如实照了。所以一切景象呢，一切认知呢，都产生了变化。像这个有的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，就好像这个水呀，本来是清的，你拿手去换去扰，去换去扰，这个水哗哗哗之后啊，这个觉得有点浑，停下扰动之后，水还是清的。这是动手扰动所致。这个魂呢是一个假象，不觉是个假象，觉也是个假象，就包括其他的经典论点也讲呢，真正见到的时候是无所见，一见更不再见，就更没有说第二次还要见一下，还要悟一下的，真正悟到了就是悟到了，本来就是如此，说还有所得，还有可悟，那根本就没悟，还在假象里面打转转。这个一段呢，就是解释前面所说，就是有所觉照啊，有所了知了，尚在尘劳之中，不得真如真实。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分呢，就是结释，就是由前呢在总色总结了，不断不成生果。前面结释就是说，若了若悟若觉若证，皆为尘垢。种种这个所谓的了道了，证悟了，一切都是梦呓，就说梦话，根本就跟实相呢没有契合，没有契入。那么这个第二部分的解释呢，就是指出关键，指出关键。三男子，莫是众生不了实相，虽经多劫，勤苦修道，但明有为，终不能成一切圣果，是故名为正法末世。那么这个要断了我人众生受者实相，才能够成就圣道，这个顿悟成佛。要是没有呢，那就不得证入圣果。三男子，末世众生，就是未来世啊，包括现在这些时候，佛法不像以前兴盛了，所以称为末法时代。法是法尔如是的，没有末。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呢，人的心也不一样了。所以在人心好的时候，正法流行呢，成就圣道的人多。那么这个时代不够好的时候呢，邪见流行呢，众生颠倒啊，正法不堪容受，种种戏论呢，都会这个类炽盛，更加普遍，更加广泛，所以是末世。不了实相，就是不能够如实的了解了我人众生受者实相，知道这些歧途，从中呢观修啊出来，那么虽经多劫，就是虽然修行啊也很发奋啊，很勤修啊，那不是你勤修苦修就一定有效果的， 就好像这个南辕北辙的成语一样的，这个你要这个往北方走，往北方走，这个你朝南向怎么走得到呢？或者你要往南方走，你朝北向自然也是走不到，只会越走越远，辛苦的越多，离的就越远。学习佛法修行也是，这正见为首要啊，先一定要能够真正了解佛法的道理，知道如何观修，如何去入，这才可能证得真实。不然的话呢，虽经多劫，就是经过多少多少劫了，若干若干劫了，非常用心，非常勤苦修道，确实啊，你像有些世间外道还不懂佛法的道理，就是盲修一番呢也很吃苦啊。不是有些外道长期就住在山上，草衣木食，艰苦，非常的这个肯下功夫，几十年都在山上，都在寂静的地方，或者是在人间呢，这个人群生活当中啊，持守他所谓的一些规范仪式，比如说白天不出来，黑晚出来，认为这个样子呢吉利，这个样子呢是某一种修行，这个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，这些都不能够对治众生的戏论颠倒，不能解决问题，再勤苦也是白劳，徒劳无益，甚至于还有危险，就是像有人问佛嘛，这个吃牛戒啦，吃狗戒啦，将来会有什么果报没有啊？能不能升天啊？这佛就说了，这个升天嘛是不可能的，这个吃牛戒吃狗戒形成了这种习性，那不去变牛啊变狗啊，那就已经不错了，那就是宿世因缘呢，这某畜类众生前生的福德所感，这生呢苦报受完之后升天，那并不是说他像牛这样生活，像狗这样生活就能升天的了。那么这种相似相假相，就是造成的众生的戏论观念。这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观念，其实也是戏论观念。时间久了之后啊，随着这个相应的一些现象事情呢，逐步逐步的浮出水面，浮现出来，就知道啊，人类啊，很多一些观念是有多么的可笑、滑稽，很多东西完全没有必要，但是认为很重要，有的很需要的、很重要的、重要又注意的事情呢，又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，颠倒众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命有为，终不能成一切善果，就是这些种种努力啊、作为啊，做的再多跟佛法呢不相关，不能够得到成就，这一切善果了皆不可得，就是三贤四圣呢，大乘的十地啊，这些善果呢不能得的。是故名为正法末世，就是由此来分正法这个时代末法时代，就法的话本来没有正和末的，是因众生的戏论颠倒，没有这个择法眼，没有善知识为引道，盲无目的，勤苦无益，那么这个就是末法。那么如果法眼还在呀，有善知识引道啊，有修行能够得成就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正法之识，所以这个实质上呢，根本意义上来讲呢，就是要强调升起正见， 如实正观，能够成就圣道。就我们由此想想呢，为什么要恭敬佛法僧三宝？正是因为有佛出世，觉了真实之道，在真中善诱啊，教诲众生，众生听了之后啊，就观修啊，证得这个圣果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证不到的，不能是。我们看经典呐、看这些解说啦，似乎好像也不难呐、好像也还容易，当然呢，对于某些人来讲呢，说这个道理啊太深奥了，学不来，辛苦啊，那不如说念念经呐、拜拜忏呐、磕几个头啊就好了，种了福田就行了，今生呢也不要讲修到什么样程度啊，不用想那么多了。确实也有，那么在现代一般也容易听闻到这些经典，看到这些经典内容的角度上来讲呢，经过一番的认识了，也基本上可以认识到，但真正能够做到容不容易？也不容易，这个做到的话还要有相应的问题，你要有福德资粮具啊，有这些基础啊才能够做到。所以世间的其他种种无益之事，有的人追求啊恭敬啊，奉为至宝啊，奉若神明的样子啊，不得了啊，可是都是白辛苦，非常的可惜，很值得惋惜。所以这个三宝啊，佛法的引导啊，指导啊，尤加珍贵。就为什么皈依啊，这些含义都包含在这个里面。就是佛是觉者，洞察到了真理。我们依佛的真理啊，就是勤苦修行，能够走入堪转大道，没有这个嘞，那是不容易的，那是没有办法走到的，所以这个要想转末法为正法，要想从迷途走入正途，正的圣果，那就要闻思，真正理解佛说的道理，然后可以起到正确的观修对治，调伏自心，断除烦恼。这没有这样这观修啊，是做不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转过来解释。前面这个相应有取向的过失，首先这个说明呢，有四项这个基本方向相违，不能够成就功德。何以故？就是问呢，为什么呢？前面不是这样讲了吗？末世众生不了四相呢，修的再苦呢，也不证圣果吗？那就这里就开始揭示，而且呢，同样是引四力比喻来说，任一切我为涅槃故，有证有悟名成就故，譬如有人认贼为子，其家财宝终不成就。这是何以故啊？为什么说这个世间众生呢不了四相呢？末世众生不了四相呢？怎么样修行都不会有成就，没有收获。就是任一切我了为涅槃故。这佛法说无我， 我是众生戏论颠倒的根本，所以不得清净，不见真实。你现在以这个我为真的真实，以这个升起我相，落在我相当中为涅槃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说正说悟都是不相关系的，都是无有实义的。所以有正有悟名成就故，就是有正有悟来说成就，那就是认什么，认我为涅槃，这要证入涅槃的呢，就是离戏论啊，离我颠倒啊，才证入涅槃的。那么这个就好比翻身了，这个世间人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认贼为子，他认了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，这不是学好的，是个坏人，偷东西，小偷小摸，那大偷大摸都会偷的，这已经偷习惯了，自己的都想偷的，这个就是一种习性了，有的人不是很好教的，教不好的，所以佛也不度无缘之人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度的，这要因缘时机，要根性，要禀赋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做错了一个大事情，就是认贼为子，这成语里面讲认贼作父了，那个就是更颠倒严重一点，这个就是认个贼呀，做了儿子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家呢，当然你也不可能老是在家，你也时刻看着他，管着他也不可能，这个世间的相对生活了，各有其轨道，各有其范围，你有大家产了，大产业了，忙不过来的忙，要顾及很多事情，那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看着这个儿子，认了这个子，他就可能把你这东西偷走了，那东西不见了，好久好久你还都不发现，到最后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了，这个也不见了，那个不见了，这个藏的金子不见了，买的这个名贵的很贵重的钻石古董珠宝都不见了，拿去了，被这个贼偷掉了，认贼作子，你就再怎么拒，他都会给你偷走掉，拒不起来，就认贼作子，就好像一个活动的地方一样的，那如果是出来一个有小偷小摸习惯的，那就参与活动的人呢，各不得安，都要擅自保护，比如说钱要藏好，这个金银首饰要藏好，不然一不小心放到哪个地方，等下一收产的时候又不见了，这个找又找不到，到底怀疑谁也不行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转家痛苦了。那如果说世间下，这个众生跟众生之间呢，互相这个盗窃，互相偷，那也会带来很大的障碍，就生活不便呢。比如说一个村庄呢，一个城市啦，这个偷那个偷啊，你放个东西放到那里都不安全的，要想很多一些办法，能够妥善的保管这个财物。那么修行要能够证悟，得到智慧财富，学佛是。也是发财的了，那是发的智慧财，所以有的地方称这个信戒为闻舍会惭愧为这个七圣财嘛，就是那七样事情呢是圣人的财富，信戒闻惭愧舍会这个七者，那么就是对三宝有信心持持戒律啦，这个有惭愧心呢，有惭有愧啊，惭愧何说嘛，那么有不思心呢，那么还有这个嘞 定的心，就是有文思心，还有就是这个思维，道理如理的思维，智慧心，这五样就这七样呢，就会慢慢慢慢聚集，修行正悟的财富，最后证的圣果，这个就不是贼了，不是认贼作子了。那么这里讲的四相，如果不能够通达，不能够了解，堕在四相的误区里面，还以为开悟了，很受用，其实是背道而驰，又生大我见，哪里能够成就呢？所以这样的努力，再努力，再努力，就是要住山呐、又每天修行呐、又生活很严谨呐、那么确实从形象上、形式上来讲，很好像值得赞叹。那么依真正修行的方向来讲呢，一点赞叹的功德都不存在。我们赞叹功德嘛，功德都没有怎么赞叹呢？还赞叹烦恼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进一步这个发问呢，解释这为什么前面讲的有这样的这个过失呢？你这样细论颠倒的范围里面，是认贼作子，被劫夺，就是夺走你的功德法财。第二个呢，再问一个和一故，再问，就是像这样的话呢，是不得解脱的，不能得解脱的。何以故？有我爱者，亦爱涅槃，扶我爱根，为涅槃相。有蹭我者，一蹭生死，不知爱者，真生死故，别称生死，免不解脱。就是爱和称都以我为一，都是生死根。你像这个深山禅师的信心名一样的，称爱不起嘛，就是这个六祖大师也讲，这个称爱不关心呢、长生两脚卧，无证无爱，真入真实的境界呢，即一切这个现象都是与实相相应，平等法性，一切呢，这个呢自在无碍。那么先依这里文义啊来做了解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呢？怎么样这样讲呢？末世众生呢，不解这个我相，我人众生四者众生受者四相呢，求证入啊不可得了，求证圣果不可得了。有我爱者，亦爱涅槃，就是有这个我爱的人，我跟我爱那是两重，我爱是根本的根本，我那是根本的根本，那我爱呢是随这个根本所发出来的根本性的一种烦恼，就是我爱，先是依我，然后再升起爱着。这我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不如实的洞察生命，洞察镜像，在这个上面取相似的状态，取相似的境界，认为有真实， 认为有实体，那么这个就是我相，这个就是我的建立，就觉得自己证悟了，一切皆空了，一切无碍了，这个就像鸟飞空啊，无痕呢、啊，无影呢、啊，这个水呀、啊，当中的鱼啊，穿过了，无这个轨迹啊，一切都任运自在，那么这些想，这些觉知觉照，是将自体，一般所谓的身心聚合实有我，转细了，隐在这个种种镜像的计较上、执着上，就住着这些镜像了，所以这个找我了找不到，没有我了，已经证悟了，既然证悟了，有这个证悟，那就有证悟者了，那一定是相联系的关系啊，就好像手掌，这个有手背就有这个手心呢、啊，有手心呢就有手背啊，这两面的嘛，所以这个当中它有一个我有这个觉，那就是我执，那这个我爱呢，就是随此升起的住着爱着的力量，以这个为中心，以这个为依托，以这个为归属，所以就是我爱。那么有我爱呢，就是亦爱涅槃，就是也爱涅槃，这爱涅槃呢跟这个我爱爱我呢，这性质是一样的，佛法里面建立涅槃的含义，涅槃的本身含义是一切苦患者悉这个细论灭除，那就是涅槃，就是一相应世间的名义建立，这不涅槃呢，就是我们众生生死颠倒啊，流转轮回当中，就是不涅槃，那么这个是对应众生，对应我们相对的这个理解范围设立的，我们说涅槃并不就是涅槃，只是说了涅槃的概念，不跟涅槃真正相应，那么我们就依我想的角度，我爱的角度来理解涅槃，我爱涅槃，我要真的涅槃，我要得的涅槃，作为初开始发起愿心树立说这样这样子这个追求啊，解脱了，追求涅槃了，那是可以的，那么从如理观察气证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，那是你究竟所到究竟证的，那是无涅槃可得，如实显示，无可证，无可取，那就不是这个愿心这个范围所想，就相关的这个讲悟和这个迷啊差异的不同的地方一样的，你跟这个睡醒和做梦呢是很类似，那么在做梦的时候要把这个梦消除，要从这个梦里面出来，那么就想逃逸啊逃离啊，最后经过这个方便努力之后醒过来了，那么最初的出梦方便就是个梦，正在做梦里的事，但是那个时候要等到真正醒的时候呢，这个发现也是这个游戏这个一样的， 假作用，不是真正作用。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住着，还认为出梦了，那这个就没有出梦，就不是醒来的时候。所以初开始发起要证得涅槃，要证得无上菩提，是愿心层面。那么这里讲爱涅槃爱着也是跟证真实的相悖的呢，是指实践的层面，是指观修契入的层面，不是指愿心。愿心哪里不会要有爱涅槃呢？我们讲要有善法欲，就是追求佛法真理，这个努力的去实践观修，这一定是要有的，不能没有。可是以证入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就是多余的了。醒过来的时候呢，知道原有的努力呢，都在梦中，假有作意，不能当为真实，而且本身也不是真实，是梦境。而这个作为出发起呢是需要的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有爱我者依爱涅槃呢，是从智慧观察境深度的层面来讲的。这个当中有其一类性，就是细论。我爱是细论，爱涅槃这也是细论。福我爱根呢为涅槃相。福我爱根呢，就是我原来的我爱呢，是以我这件事为对象为内容的。那么那个由于进一步的观察道理观察真理啊，这个太粗分了吗？这佛法里面一些分析啊观察了了解了，这个确实是个颠倒戏了。那就换了一个内容，换了一个题目呢，为涅槃相。这个时候显发清净呢，显见真实了啊，那这个就是真涅槃了。那实质上是偷换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一般成语形容这个概念偷换一样的是偷梁换柱。偷梁换柱，就是本来是做梁的，梁一般来讲要小一点嘛，柱子呢要粗一点，它是要顶住嘛，我们讲顶梁柱。为了偷工减料，就把做梁的做柱子了，那肯定做梁的就更小了，偷梁换柱嘛。那么他就换了一个，还是把它打成个圆的柱子放在那了，看起来也就是个柱子了。那么这个或福我爱根呢为涅槃相，就是以涅槃相为爱。原来是以我相为爱，现在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所以这个我爱升级了，所以我们有证有觉了，不是跟真实相应，不能真的生活了，道理就在这里，你只是换了一个内容而已。有称我者一称生死，不知爱者真生死故。那么爱我爱呢就换成爱涅槃，那么这个称我呢，我称呢就换成了称生死。这个称我者就是与指我这个相依不顺的境界，不能够呵护我，不能够增长我，不能够相续我，种种，包括佛法的道理，破除我这细论颠倒，这个起针对字的，那么有的人一听啊，就不想听下去了，这无我这个不能接受，所以就会产生称，乃至于对这个道理也称， 那么这里就转了一个什么呢？相似概念里面似乎很正向的称，称什么？称生死。这讲出离精神，要出离生死吗？厌患生死吗？那么这个刚好，这个把我称，称我，调换为称生死。不知爱者，真生死故。别称生死，名不解脱。就是说我们有所著着，有所爱着，就是生死。哪不是生死呢？这个是生死之根，真正的生死。所以哪里能够称到生死了？所以表面上说是称，实际上是爱。像我们世间很多颠倒的众生呢，颠倒的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口头上是说不喜欢，心里面喜欢的。口头上说是讨厌的，心里面呢实际上是不讨厌的。就越说讨厌呢，实际上越不讨厌。倍加颠倒。那么这样的话怎么能够离戏论呢？真正离生死，证入真实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依此而修啊，依此而观呢、不能够真的胜过。先说到这些。